为什么？小孩子的环境是啦，最重要是妈妈，对不对？妈妈的环境是谁啊？妈妈的环境是谁？是爸爸。但姐妹们都不敢讲，大声一点，是静静的口吧。大概因为不敢讲出来了哈。对，姐妹们呢、啊？你是结了婚的吗？妻子啊，你的环境呢是你的丈夫。所以圣经讲得很好啊。保罗呢，在以弗所书里面呢，在提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，说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，对不对？丈夫呢就要怎么样爱妻子，他这真妙。他原来呢可能一个问题，就是女人的问题呢，就是不肯顺服。那男人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晓得怎么爱。你看我活到这一把年纪，我还在学啊。你今天早上起来还在问我说你爱不爱我啊？你看这个很妙。那明知道我今天早上要讲这个题目，他先问我一下你爱不爱我这样。所以弟兄们呢，我想呢，我们不断的要自己问一问，我会爱吗？这个问题呢，是因为我们男人比较不晓得怎么爱，女人呢比较不知道怎么样顺服。那女人应该怎么样顺服呢？像教会顺服基督。但是呢弟兄啊，教会，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呢，是谁开始发动的？基督先发动的。所以说什么呢？男人要爱妻子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像什么？像基督爱教会。为什么呀？为教会舍己呀。哇，这舍己的意思呢，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活着的价值呢，是为着考虑你的妻子的。所以呢，他说要用水接受道法，教会洗净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什么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啊。这可不简单了。所以你要看看这个妻子呢，是不是蒙她丈夫爱的话呢，你就看看她是不是荣耀。荣耀是什么？这个容光焕发，很有光彩。所以啊，丈夫们，你现在回头看看你的妻子，她有没有光彩。另外一个就比较困难一点了，玷污皱纹了，这可麻烦了。所以姐妹们，你早上起来看看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又多了几条皱纹呢？你可以去告诉他说，这个是因为你看守那个爱我爱的不够。快点用清水把这些皱纹呢清掉。但是呢，我们确实是知道啊，一个女人呢，如果呢她的给她的丈夫呢所爱的话呢，她走出来特别有把握，她特别有光彩，特别喜乐，特别有着她的美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一个呢不给她的丈夫爱的人，这女人呢出来的时候呢，她总是有一种的抱怨的态度。就算呢是要尽量争取自己的把握的话呢，她那种的态度呢，就是要assert她自己，要肯定自己的方法呢，也是不正常的。常常会用压迫性呢，会跟别人斗争呢，那种的心态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呢，神造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彼此尊重，互相呢欣赏。家庭里面呢，如果呢是这个妻子比丈夫能干的话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也可以欣赏他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说我可不简单了，我娶了一个老婆呢，还相当厉害，比我还能干呢，对不对？真的造人的时候呢，给男人的一个妻子的时候做什么呢？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呢，是给他一个配偶啊。这个配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 他配偶是要来帮助他的。那现在这个配偶啊，配偶呢，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一位呢站在他面前，跟他有同样的价值，同样的同等的身份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让我来讲解一下吧。那站在他面前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站在他面前呢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今天有些时候呢是变成这个样子的，站在他面前呢也不是这个样子，这更不对了。看，我想好多呢就是这个样子，站在他面前呢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有同等的价值，有同等的尊严，站在他面前呢就啊。所以呢，诸位弟兄姐妹们啊，这样呢，你这样才是配偶啊。传道书呢讲到说，这两个人的事情啊，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，两个人劳苦啊，就可以从这工作的果效，美好的果效。但是你知道，今天呢，有好多人呢、啊，夫妻啊就不能一同做事，对不对？明明呢，两个都是医生的话，就不可以在一个诊所里面那个同事了啊。明明这个妻子呢，这个护士的话呢，可能就不能跟他一同在、他的诊所做事。但有些可以的，我们为他们感谢主。但是呢，其实呢，夫妻呢是应该可以同工的。我把我的长处来补足他的短处。他用他的长处来补足我的短处。其实呢，我们好像我们在讲座的时候呢，我们呢有好多的资料呢就是这样分享的。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家庭的事情吧，我常常拿他的例子，那么他也拿我的例子啊。他的这个教孩子呢，事实上是比我有心得了，这个无可否认呢。因为姐妹呢跟孩子们的接触总是比弟兄多的啊。所以这个妈妈呢，这个跟孩子的关系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了。所以在那个教养孩子的心得上，而且呢，他个性跟我不同，他呢是一个比较是慢郎中，我是个急惊风，所以我们其中那个急惊风就学了我的样子了，啊。那么你看他刚才讲到那个孩子啊，在那里哭啊哭三个钟头啊，他可以坐在那里看书啊，那我就老早疯掉了。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也会疯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可以在那里，哭够了没有？你看他可以这样做。我呢，像我们这种急性子的，你怎么做得到呢？太痛苦了，那真的要求神加倍的力量啊！你如果有没有姐妹们，你是急性子的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行吧，有那你要求加倍的恩典了、啊。所以呢，那我们个性不同啊，那有些东西呢，资料呢就他给我了，但是有些东西呢是我给他了。我奉献了之后呢，去神学院了，我不读太多东西，我就是读原文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呢，51岁才去读原文的，希伯来文、希腊文跟亚兰文了。所以你们还没到51岁的人都可以去读啊，记得啊。啊 ，computer 那种的最需要、最可以读的，啊，那么你们这里有什么可能也在发了，对不对？读了回来之后呢，那些字的解释呢，那么我就分享给他了。那一个例子呢，就是刚才他在讲那个爱的真谛了。那其实他呢，整篇呢都是在讲什么？都在讲原文。为什么忍耐？第一个忍耐，那个意思是忍。因为那个字呢是 close to male 啊，就是呢你的容量，你的个性容量呢可以容得很大，就是所以的意思就是经得起刺激了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恩慈呢是可以得到帮助呢，可以帮助别人呢？因为那个字呢是从这 Christos 呢是从 Christos 那个字来的，还是 Christos 就是有帮助 Christos 也是可以帮助的意思。那好像这种的字呢，自然我们在传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抛这种言。我刚才也告诉你，因为呢说啊那个来源是那里来的，所以呢有些那个资料我给他了， 现在还有另外啊，今天晚上开始呢，我们要讲科学的东西了。科学的东西呢，有些呢是他的资料，好多特别那个最新的科学的发现，因为我到处跑，但我比较没办法那个收集资料。他呢周杰伦在北美，所以他呢好找了好多那些资料，他就分享给我了。那关于原文的解释呢，好像创世纪里面这些字呢，那我呢就这资料我分享给他了。那我们两个人呢分享起来，虽然讲起来有他的味了也有我的味了，不大一样，但是呢资料来说呢倒是在那里分享了。那所以诸位你见到没有，恶人同一种劳苦呢是可以知道美好的果效的。又说什么呢啊，一人孤身呢如果跌倒的话呢，就没有人扶他起来，他就有祸了。感谢主啊，我自己呢就发现了，我那个在我这个的人生里面呢有好多软弱的时候。因为呢我的妻子呢和我祷告，他呢就在来安静的等候来扶持我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在家庭里面灵性上应该彼此帮助嘛。事业不成功的时候，你的配偶们是在那里帮助你的，不是在那里说你这个人啊根本就是个书呆子啊，我早知道你这么不没中用，我就嫁给那个朱寡商的儿子了。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呢可以彼此来帮助啊。所以呢你软弱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落井下石，他不是呢那个，他不是触倒牙烟熏脸啊，他不是这个样子。他是在那里呢给你高油，在那里扶持。丈夫呢对妻子也是同样的啊。圣经又说啊，二人呢同罪呢就都软和了，一个人罪怎么可以软和呢？自然呢寒尽孤枕了难成眠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呢是冷冰冰了，但是你两个人为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结婚？因为你希望有点温暖，对不对？家庭没有温暖的话呢称什么家？我曾经呢跟一对年轻人证婚了，这位男孩子呢十分的害羞。他来教会的时候呢，他的女朋友跟他介绍的时候，他就躲在椅子后面，这个椅子也不奇怪了，他是搞电脑的了。你知道那些搞电脑的都是那个样子的吗？我们这个美国人叫做什么，这个 computer 什么。你不是搞电脑的啊、哦。啊，所以他成了，他是个 computer 机。哎呀糟了，他现在要结婚了，那么就来跟我谈了。那你们结婚要行婚礼的嘛？那说牧师啊，那我就告诉他们说，那你要有婚事的，对不对？要站在前面啊，那么我讲一句，你跟你举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某某人啊娶你某某人啊做妻子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知道那堆话了。他说牧师，我受不了，你知道我很害羞，叫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，我一定卡住的了。那他说好不好，你替我讲。那个新娘子坐在前面，我说你问他好不好，我替你讲。这个是这样的人啊，哎呀，他讲了一句话，真有意思啊。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呢？他说没什么，我就希望呢有一个温暖的爱的窝。哎呦，这个害羞的 computer geek。 他所求的是想要个温暖的爱的窝啊。你结婚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姐妹啊，你结婚是为了要一张长期饭票吗？还不要呢，我赚的比他还多钱呢、哦。你要的是爱，对不对？要温暖的。我想今天好多时候呢，家庭里面就是缺少温暖。这边呢，
Hi, my name is William Ho， 对不对？
我们需要有温暖。其实好多时候呢，家庭里面呢没有爱的表达呢，是因为呢缺少温暖。刚才说的恩慈嘛，没温暖。我曾经呢，最近不久呢，我见到有一个母亲跟女儿，丈夫刚刚死了，一个车意外，留下一笔的债务。那么这个爸爸呢，十分的爱这个妻子，也十分爱这个女儿。而这个女儿呢，16岁，那么正要上正要考那个高考，啊，或者他希望他爸爸可以供他去读嘛。现在爸爸死了，还有债务，两母子呢都很烦恼。那这种的情形应该是两个人的彼此扶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做什么呢？那天妈妈呢就跟我说了，这个女儿呢因为呢十分伤心，所以呢就本来书读得很好，现在呢成绩都不好了。妈妈那天就跟我说了，我没有生气啊，我就告诉她，你那不好好的读啊，你那一定是糟的了，你看我没有生气啊。有没有生气啊？讲那种话呢，冷冰冰的，是需要一点的温暖，家呢需要温暖，哎，不然的话呢，你的家变成一个冰箱的时候呢，就什么东西呢，爱呢都没有表达出来了。现在的那个弟兄姐妹们呢，就是帮助我们呢，晓得怎么样呢，在我们家庭里面呢，也得温暖的表达出来。又说那个有人呢可以孤身一人，可以攻胜孤身一人呢，若有两个人呢就可以抵挡他了。这个世界有攻击会来的，攻击来的时候呢，你如果是让你亲爱的人单独的站在那里的时候呢，就很困难。攻击的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站在一起，需要同心呢，不然的话呢就站不住了啊。亚当呢跟夏娃呢就有这个问题了。其实亚当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给他的责任是要怎么样，是要修理看守，是要修理看守。什么是修理呢？修理这个字呢，有些人说，对了，所以我要修剪我的家人嘛，我这个妻子啊，我没有好好跟他剪一剪的话呢，他就太过嚣张了，孩子们呢更加是这个样子了。有一个父亲就是这样了，他的12岁的女儿啊，拿了一张成绩表回来很好，这个妈妈呢看见的时候就说，哎呀好乖女儿，这个考得真好啊，回来爸爸回来给他看看吧。爸爸回来了，他拿给他看，这个爸爸拿了来看一看，丢下去说，有什么这么了不起，我小的时候比你还会了。奇怪，妈妈说你疯了，你怎么对这个女孩子讲这个话？这女孩子自然是哭得要死了。他说你不知道啊，他还会引用圣经的，圣经说啊，神的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如果称赞他的时候呢，那他就骄傲了，那么这个神会阻挡他吗？这个爸爸呢有一点心里不大正常，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哎呀，为什么呢？你他以为他在修理嘛。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做父亲的人在家里把你的孩子啦、妻子啦、所有的人呢剪得血淋淋的，你一把快剪刀呢，这里敲这里敲敲，回到家里的时候呢，就像一个 snap turtle 这样，这里扇一下，那里扇一下，不是这个意思啦。原来这里翻着修理这个字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好多的，一般来说这个字呢都是翻译作仆人的，仆人。你们知道埃及为奴之家那个字就是这个字了，大卫的臣仆就是这个字了。那你提到圣经呢，所以这个字很普通， 你要知道那个希伯来文呢，就是 avad avad， 这个字是仆字的意思，是做仆人的意思啊。弟兄啊，你我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呢，我们的定位是什么？是做仆人的。你不是一家之主啊，一家之主是该是谁？该是神，是耶稣基督啊。我们是做什么？我们是做仆人的啦。我们该服侍我们的家的啊。今天你看多少的多少的弟兄们呢、啊？丈夫们回到家里做什么？晚饭在哪里？对不对？今天的报纸呢？是不是？哇，你要告诉了妈妈，告诉这个孩子啊，爸爸回家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记得给他拿拖鞋了，给他擦了，还要给他拿报纸了，对不对？我在外面工作的这么辛苦，我回家一定要好好的被招待一下，对不对？错了，我们该做什么？在家里面要服侍啊。如果是还没有结婚的话，你好好想清楚啊！你不预备服侍的话，你就要结婚，不要结婚，不要害了人家。第二个字呢是看守了。那这个看守这个字呢，它呢在圣经里面用好多的。那起码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这个看守呢是用来说看守城墙。比如说，圣经常有些看守城墙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在看守城墙的时候，你在看什么东西？是恐怕有什么？有敌人来了。敌人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你应该提防啊！你要晓得那个，你看见有敌人来有危险，要影响，要侵害我这个家庭的时候呢，我需要呢，要看守。第二样呢，这个字呢，是有用来呢，描写了看守羊群，所以呢，牧羊人呢是在看守羊群。比如说大卫是个牧羊人，他在看守羊群。那你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呢，你除了预防有豺狼来，你还在看守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在中东啊，他们那些牧羊人的那个帐是怎么样的？一边呢是直的，对不对？另外那边是什么？一个弯弯的大圈圈，对不对？那个直的那边做什么？如果有豺狼来，有危险来，还是有你这个那个羊啊，你看见了前面那个带路的那羊啊，走错路了，你做什么？你用这个管子呢打他的脚，叫他回到正路。但是那个弯弯的做什么？弯弯的有哪一个小羊啊乱跑了，不跟着羊群来走啊，你做什么？你把这个弯呢，把他的脖子一勾，要把他拉回来了。所以看守羊群的人呢，他做什么事情？他看守，恐怕我这些小羊啊走错路了，到别的地方，到不应该去的地方去了。这是男人在家庭里面的责任。我们应该要留意说，到底我的羊群、我的孩子们、我的亲爱的人有没有走错路？这个是你要应该了解的。但可是今天呢、啊，好多孩子们呢、啊，特别是儿子。到青少年的时候，很多问题啊，就是说什么要等到这个太太来跟丈夫说，哎，你要跟你的儿子谈谈话，不大对劲了。他说什么？这是你的儿子，怎么你叫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留意我们的羊群在做什么事情。看守呢，这第三个意思呢，是也是用在呢说遵守神的命令。圣经的描写，你要遵守耶和华说，你要遵守我的命令的时候呢，都是常常是用这个字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家庭里面对造物主给我们的手册、说明书啊，人生的原则、家庭里面的原则，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呢？认识的责任是谁啊？是丈夫。所以你是信了主的吗？你的家庭里面应该有一个家庭灵修，全家每天黄昏的时候在一起读圣经祷告，这个呢是我们家庭里面一个很温馨的时候。从我们结婚开始就有了，孩子们一个个加进来的时候，就继续的加进去， 这件事情对我们孩子们是很甜美的事情。家庭灵修呢，今天早上虽然说我实在没时间跟各位讨论的，但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心目中呢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天，是我们全家彼此沟通也是跟神沟通的时候。我们有什么问题呢，在那里呢得到解决，因为我们可以一同来到神面前。家庭灵修该谁发起？该谁发起？要丈夫，要丈夫发起的。可惜今天好多时候家庭灵修呢，是谁讲的最多？是妻子讲的最多。其实应该呢，你如果是你的家，你是信的主，你的家到现在还没有家庭灵修的话，无论你有没有孩子，弟兄啊，这是你的责任。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呢，临睡的时候呢，记得呢有个家庭灵修。不该要姐妹来提醒你，那姐妹也应该提醒了哈。如果弟兄软弱的时候，但是弟兄们，我们应该自己发起的，是你带头。那我们呢？你如果不知道神的规矩的话，你没有看说明书的话，你自行出来对不对？错了，你不知道看守什么了。那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呢，哎呀，我们这时间都很不够。我现在呢就继续的讲亚当跟夏娃的故事了。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呢，他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犯了这个错。亚当没有看守，你记得了他们怎么犯罪？蛇对夏娃说，对不对？神起身是说，园中的树你们都不可以吃。神起身说，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。那魔鬼啊，他在试探人的时候，第一样他是考我们的什么？对什么样的知识啊？对神的话语的知识。他呢问这句话，其实问的十分的没理由，对不对？他问的话呢是说，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，那你吃什么？对不对？这明明是那个果子给人吃的嘛，那是人的食物嘛。他是故意这样反过来说，现在撒旦呢魔鬼呢引诱我们的时候呢，他常会讲相反的话，也就是在你心里面有这种意念。我那个见到有些人呢，他们呢他那个听到福音的时候呢，故意反对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就这样告诉我说，如果有一对白人夫妇生下一个黑孩子，我就相信了。这个人讲这话根本他不知道什么是遗传学啊，关人的皮肤呢哪里是白黑，都是各色的嘛，对，先不看你的 melanocyte 多少而已了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会讲那种故意反过来的话，这是魔鬼的话。哎，他就问夏娃了，其实呢这个命令是给谁的？给亚当的。这个神的禁令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，这禁令是给亚当。那个时候夏娃到了没有？还没有到。你见到没有亚当有没有出生？他有没有出生啊？没有。他岂不应该告诉那个蛇说，慢走，你问他做什么？这个命令是给我的，你为什么不问我？你跑去问他。这是男人的错。现在好多男人在家里呢，就是碰都不出声，对不对？要讲了什么话都给那个妻子讲去了啊，所以叫做父母言嘛，哈。但是女人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太多话了，你不该回答的时候你回答了。魔鬼在问夏娃的时候，夏娃该说什么？这个命令是给谁啊？原先是给亚当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让就我这件事情我让亚当回答吧。但是夏娃呢很多嘴哦，像你们呢好像是比较多话一点哦。回答了，回答说什么？夏娃就回答了， 他说不是，不是啊，这里我们没有把那个经文印出来了。小娃说啊，人中的树我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一颗原子当中那棵树，神说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，吃的时候我们会死。夏娃的回答对不对？错在哪里？不可以摸也可以，但是你不摸的话吃得到吗？原则上也是没有什么错了。你能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以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夏娃这句话呢错在哪里？啊，省时间了。他说园当中那棵树，这个伊甸园当中那棵树是什么树？什么树？生命树。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伊甸园当中那棵树是生命树啊。他这里在讨论的这棵树是什么树？是分别善恶树。生命树漂不漂亮？好漂亮啊。在启示录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树还可以结十二样的果子的，对不对？世上没有这种，没有一棵树像它的。人要不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？要不要？要，以后才不要的，当初要的。但是叫你吃的你就怎么样？偏偏不吃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了，人一知道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吃过生命树的果子？没有。但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园子当中本来是生命树，对夏娃来说呢，现在园子当中啊那棵树是什么？分别善恶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小华，这些饼干是妈妈 cookie 是妈妈做给你吃的啊、哦、你去吃吧。那这一堆呢是今天晚上呢有客人要来要给客人吃，你不要摸啊。妈妈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妈妈出去了，回来之后呢，你猜小娃吃哪一边的饼？一定是吃要客人给客人吃的，对不对？他在吃之前做什么？就跑去那里看看看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女人好喜欢看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跟那个姐妹们呢去 shopping 呢是最烦的事情了。我如果要去买三条裤子的话呢，我去那个 shopping mall 呢，我那个15分钟我就解决了。那如果是跟姐妹们去的话呢，哎呦，你可以走了三个钟头呢，一点东西都不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你是一直在看啊看啊看啊。哎呀，夏娃看的太多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人生的中心呢转移了，不是生命，变成什么？物质，自我。下面告诉我们说啊，他看那个树做什么？好做食物，见人眼目，使人有智慧，什么？我想要得到满足嘛，我想要漂亮嘛，哪有一个女人不喜欢漂亮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样？我想要聪明了，今生的骄傲，眼目的情欲跟肉体的情欲。结果呢，他要得到的东西呢，都不得到。得不到。女人恋慕丈夫的时候呢，结果丈夫是怎么样？是瞎子肠。今天好多妻子呢，或者做父母亲的人呢、啊，你把你的亲爱的人当作偶像的时候呢，你就肯定要失去他。所以主耶稣说啊，你爱惜生命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丧失生命。但是你如果为着我那个舍弃生命的话呢，你就要必得到生命呢，直到永生。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啊，你呢对你的丈夫啊，你是好像刚才我们姐妹所提的对父母亲这样，你是尊敬他呢，还是呢你呢是盲目的在那里崇拜他呢？那如果我们把一个物质的东西抓得很紧的话，我们没有把它先带到神那里的话呢，没有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啊，结果你就丧失你最宝贵的东西。魔鬼啊向夏娃挑战了， 不一定啦，这对神的话语没有肯定感。我们需要肯定的抓紧神的话语的原则，你不要放松。你如果是放松的时候呢，这样呢你就把你的最宝贵的东西啊会丧失掉了。那所以圣经说啊，他看了啊，他就摘下来啊，他就吃了，又说了又给了他的丈夫，他的丈夫也吃了。所以人类犯罪是男人做还是女人做啊？为什么说都错？是谁去拿的？谁是踩的？啊，夏娃啊，所以那谁做？男人做还是女人做？两个人都做，亚当吃，但是是他给他吃的吗？所以是我们是给你们害的了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咱们丈夫就说都是你害我的了。啊，男人的错在哪里？姐妹们，你不要坐在那里不出声哦。你现在这个交关的就是问题的、重要的点在这里啊。没有沟通是好啊。没有教理好啊，所以这个剪刀剪的不够啊。哎呀，弟兄姐妹们啊，其实呢我们中文圣经很难翻出那个字来，只有一个字。在 NIV， 你们如果有 NIV 的人你读读看，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七节讲到了、第六节，对不起，创世纪三章第六节，就是在这第六节啊，讲到夏娃把这个果子啊给她的丈夫的时候，那里还有一个字，还有几个字的，有谁看出来？大声一点。Who was with her? Who was with her? Who was with her? 又给了她的丈夫 Who was with her? 啊，这原来在原文呢只有一个字，是 im， 哎 ，imma， 那个字的意思呢是站立的意思，站岗啊。原来亚当这个魔鬼的跟夏娃谈话的时候，亚当在哪里？从头到尾亚当在哪里？就站在夏娃的旁边啊。他有没有出一声？一声都没有。夏娃讲错了，把那个他的心目中的中心点呢转移了。亚当有没有更改他？没有。有没有可能他的心目中呢的注意力呢也转移了？有没有可能他也在看？夏娃在看那个果子的时候，好多时候又冷眼目中是没有智慧啊。亚当有没有可能说别看了，我们走吧？可以不可以？他有没有这样做？有没有可能他也想看？夏娃去采的时候，这个是毒药啊，对不对？神明明说你吃的一定死的嘛。啊，那个原文啊，你可以随意吃，跟你必定死呢。那个原文那个字呢，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吃你吃，死你死啊，讲的这么绝的。他去采了，亚当有没有抓住他的手？别摸他了。有没有？没有。他要把这个毒药放进口里面咬了，这是你最亲爱的人啊，全世界只有他一个，对不对？没了，对不对？亚当有没有说快点把那个果子呢打掉？你今天你的儿子如果是跑到路旁抓了一块狗屎要放在口里面的话，你会不会把它打掉？会不会？一定会的嘛。那为什么亚当没把他打掉？为什么？有没有可能啊？他也想吃哈，吃了那一顿必定死，对不对？夏娃吃了之后有没有倒下去？啊，没有啊。
你明白没有？我有一次跟一些姐妹的查经班在讨论这件事情啊，讲到这里有位姐妹拍腿称赞，说难怪吃东西的时候她总是叫我先试一试的。哎呀，六千年来，姐妹们，你们都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了，还是给我们骗了。哎呀，亚当有没有罪？亚当的罪状呢是猪了，因为他没有看守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看守。诸位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在讲这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呢，要讲的话呢，太多可以讲的了。我们只是呢，很片段的跟诸位讨论一下那个基本上婚姻的原则了。我们要提到呢，父母跟自己父母亲之间的关系，人要离开父母一妻子，你要说二人成为一体了，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那个呢，可能他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在交友跟那个婚姻里面就讨论了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离开父母，二人联合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好多婚姻出了问题呢，都是因为呢，这个原则呢，没有实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、啊，我今天呢，只是片片段的跟诸位讨论了几样，人本来给我们的设计应该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开始错的时候在哪里错？就是帮助我们了、啊。传道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说，那段话的最后一节说，三股合成的绳子啊，就不容易折断了。为什么夫妻之间需要个第三者介入其中呢？这第三者是谁？是神。当你有造物主在你中间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关系呢就不容易折断了。因为呢，他是我们的和平，他是我们的医治，他是我们的爱，他呢也是我们的喜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家庭里面呢，你是已经信主的吗？求主祝福你啊！记得啊，要操练先求神的果跟他的义。你如果是一向都没有家庭灵修的话呢，今天晚上开始好不好？好啊，感谢主，有弟兄回答我了啊，好像还有一些弟兄都还没有回答我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哎呀，因为我一位弟兄啊，好像比较慢一点了，这个年纪。就是帮助我们了、啊。那如果呢，你呢是两口子呢，还一个还没有信主，一位信的主了，那应该就是帮助你啊。两个人都是属神的话呢，你中间呢有真正这个把你粘在一起的连接的力量，那是最美好的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呢。好像刚才我们的弟兄说的，他已经替我们讲了，说我没办法不这样做了。我们每一回那个讲完这个，都要再一次讲讲那个接受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赎的祷告。那么或者呢，到礼拜一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背那个祷告文，也不一定了。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讲法呢，不是完全一样，是。意思一样，但是字眼不大一样啊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希望你们那个你们了解。但是呢，那个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，我们如果是还有哪一位呢？你到如今还没有请耶稣基督进入你心中的，我希望呢，你这回跟着我们一同讲好不好？啊，比如说都还没有跟我们讲的，这回跟我们讲吧啊。那么，基督徒，我们再讲一次吧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赞美你，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降世成为人，来告诉我你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，洗净我的不义，从死里复活，叫我得到新生命， 主耶稣，我要你，求你住在我的心，做我的救主，管理我的生命，赦免我的罪，就是我过去靠自己没有依靠你，自作主张，求你给我永生，就是你的生命，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，叫我享受你的爱、平安和喜乐，赐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，保护我，祝福我全家，叫我们都相信你，享受你的爱。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谢谢诸位，对不起我过时好久。